弟兄姊妹午安。咁咧，当我选择呢日讲到嘅时候咧，有人问我点解你会拣呢一日嘅咧？知点解啊？咁咧呢一日咧对我嚟讲咧，第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咁呢一日咧系我属灵嘅生日，系我受浸嘅纪念日。咁所以我特登系拣呢一日讲到嘅。咁啊，特登拣呢间教会讲到。因为关系咯，咁咧你哋估下受浸啊，唔系应该咁讲？你估下，你哋想唔想睇我幅相啊？反应大啲啦，诶，睇下系咪去到先？诶，去唔到啊！喂，唔好话啦，都系好近期嘅啫。诶，唔好睇相，唔好睇相住。啊！你哋估下，我即系受浸咗几年啦？早几年啫嘛，嗬！四年前，差唔多唔系四字头。咁咧受浸咧39年啦。咁咧其实咧，又咁讲啊！嗱，即幅相咧，你估到系边个系我啊？哎，真系识讲嘢。咁我想讲咧，其实咧，我去抄呢张受浸相嘅时候，我一睇，你知我反应系咩啊？我话吓，你咁够胆嘅？知点解啊？因为咧，当时咧，我着住嗰件衫咧，个图案系咩？吸烟的女人啊！我想讲多少少，当时我翻紧教会咧，系一间比较保守嘅教会，男女要分开坐噶。咁你可想而知，当日嘅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睇到我咁样嘅衣着嘅时候，有可能咧同我嘅感受一样吓、啊，不过唔出声啫。咁其实咧，我系几时信主咧？我系小学嘅时候信主嘅。我咧翻咗教会冇几耐之后，一开始翻就翻即系青少年团契啦，吓咁啊啱啱嗰时小学三尾嗰啲啦吓，咁啊的唯一个团契翻就翻青少年团契。咁一翻嘅时候咧，就觉得好闷啊，咁啊好唔想翻教会，但系冇藉口嘛。咁啊直至到我中学啦，有一日我阿嫲咧突然间离世。咁心里边咧就充满咗好疑惑，即系好多嘅疑惑啦，同埋好唔开心。咁于是咧，我就选择咗唔再翻教会，离开神。但我感恩神一直咧都冇放弃过我。之后咧，我回转重新翻教会，回望翻由我信主至到今日嘅信仰历程里边，我好多谢上帝一直冇离开过我，一直陪伴住我。在我人生阅历入面，上帝俾咗好多，即系好唔容易，好多唔容易嘅功课俾我。但系透过呢啲嘅挑战去磨练我，去改变我，让我属灵生命可以去成长，可以第一身经历上帝嘅同在同埋医治。所以教会今季嘅主题医治与和好。好想透过刚才所读的经文雅各书4:10，同大家一起去思想，我们要怎样才可以得医治，并且是可以活出一个真正讨上帝喜悦的生命呢？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儿女，你用你的宝血去救赎我们每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去经历你怎样对我们的真爱，牺牲的爱从没改变。主，我恳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心不单止得清洁，我们的心可以单单去对准你。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专心去听你的话，你的话在我们心灵里面 时刻去动工感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去得医治。求你带领以下时间捆绑撒旦的工作，愿将一切颂赞荣耀归返乎你自己名下。在这里献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阿哥一开始去问教会的信徒，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哪里来的呢？其实呢，在从哪里来呢？这个词呢，这句啊，在原文里面呢是出现过呢两次的。目的这两次的出现都是反问翻，即是这两次的反问是更加显示呢雅各带着一种很强烈的责备，就是要逼到这班的信徒要去正视问题的源头是来自哪一度。争战和斗殴或者打斗，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献里面是经常连在一起用的，是形容什么呢？是描述战争和在实际战斗的场景。本来是形容打仗的，但现在雅各形容他们什么？现在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发生的，即是说教会不单止有分歧，甚至已经去到对立敌对的地步，好像战场一样。但是跟着的经文，雅各却是没有花到任何的时间去分析哪个对哪个错，亦都没有试图去调停这个的冲突。他直接问了一个很深层的问题，仲自问自答，他说：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吗？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去将原本的焦点人和人之间的冲突转变去了什么？人里面自己的争战，即是说外面争战的源头其实是人里面的争战引申出来的。私欲这个词原本是指享乐或者欲望，这个是自我享受成为中心的欲望，已经发展到影响到同人的关系，甚至影响冲突跌在罪的里面。当中可以是对成功的渴望，对地位的追求，甚至想被认同，想证明自己啱，自己叻。这些东西一旦变成主导的时候，就会在人心里面产生拉扯，好像打仗一样。所以雅各在这里指出人内在欲望的失控才是根本的原因。当内心已经乱了，而这种乱又没有去处理，就一定会恶化的。雅各在第二节就一步一步去描述这个过程。首先他说是贪恋，即是你心里面很想要某些东西，很想得到，当人一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慢慢就不会甘心，即是不甘心，不会满足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东西。这种不满足的心态慢慢可能会变成一种很强烈不满和愤怒。所以雅各用了一个很重的字，杀害。这个字不一定只是杀人的，而是形容人心里面已经对人产生很深的敌意，甚至可能去到你在我面前消失啦。之后就会出现嫉妒，嫉妒不单止是羡慕，而是心里面开始比较，为什么他有我没有？当人开始这样去比较，其实心态已经转变了，甚至转变了。再之后就会变成争战斗殴，即是由心里面的问题变成实际的冲突，关系由不和变成敌对， 甚至好似两个阵营咁敌对住。记唔记得圣经嘅记载一啲嘅人物啊？以扫啊，佢见到细佬雅各攞走咗佢本来属于自己长子嘅祝福，跟住佢嬲到想杀咗佢细佬雅各。扫罗呢，因为嫉妒大卫，佢越嚟越点啊，受百姓嘅爱戴，跟住担心自己个皇位不保。原本欣赏大卫嘅，跟住点啊，就变成要防备佢咯，甚至好多次追杀佢。其实由嫉妒演变成杀人嘅行动，喺圣经里边都会成日出现嘅，连耶稣都系啊。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对他的嫉妒而被杀害。在第二节的下半节，雅各将焦点转到去跟上帝之间，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里面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为什么雅各特别去提你们，他们即是班信徒，为什么是提他们没有向上帝求的呢？其实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一章十七节已经提醒过他们的了。原来人真正的需要的东西呢，其实源头来自是上帝的。上帝不像人这样会去变来变去，神是掌管日光和月光，虽然日光和月光都会变动，但是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但问题是人很多时信不过上帝会安排，亦信不过上帝给自己的东西是最好，所以人宁愿靠自己，甚至想走得快过上帝。我想要的东西我自己去争取就可以了，使乜等神啫？求咩神啊？结果人就会慢慢跌入比较、嫉妒、贪恋的里面。所以雅各不是单单责备人没有祈祷，而是指去指出人内心真正的问题，人已经慢慢不再依靠上帝，而是相信自己先是人生的掌控者。在第三节，他们求都得不到，为什么求又不得，不求又说不好呢？因为经文很清楚说他们是什么？妄求。他们所求的东西是多余的，就是说他们需要的东西上帝是会给他们的嘛。还有他们向神求要得到的东西，那些用途圣经怎么说？是浪费在他们筵络之中。即是说他们愿意去求，但是他们求的东西一定不是上帝的心意，而是跟这个世界认同的东西。因为他们向上帝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又或者要认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才去祈祷。最近我跟一位姊妹聊天，原本我想着都是、可能安慰这位姊妹，因为她妈妈刚刚是、回到天家。其实、我跟她聊天之前，在之前我都跟她在电话聊过几次天。她突然说、伊凡我想问你聊天，那好聊啦，那就聊天啦。在那晚跟她聊天的过程里面、她回想翻咧，佢自己喺中学时期咧翻团契嗰个嘅经历。佢提到啊，当时咧见到唔少弟兄姊妹翻团契，佢睇到个弟兄姊妹翻团契目的系咩咧？揾对象。佢睇到揾到对象之后，佢哋自建立自己嘅家庭，慢慢因为照顾小朋友，生活忙碌，就停咗侍奉。讲到呢度，我听到呢位姊妹嘅语气，带住一种好不满同埋好失望嘅语气。之后佢就讲翻佢自己工作嘅情况，佢觉得咧一直都好唔稳定啊。其实佢年纪都差唔多，应该都有四字头噶啦， 当他出来工作的日子到现在都是差不多满两年要转一份工。有时他去分享，有时我都觉得这份工很适合我的，但是想着留低的，怎知呢公司就说要结业，跟着说 人事变动，又剁了他，又没了工作了。他觉得他很努力啦，找工啦，做事啦，但结果都很不理想。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为这些事情祈祷啊？他说有啊，不过神没给到我咯。跟住他就分享回去怎样跟神祈祷啦。那刻我都尝试跟他去回望回，其实神一直都有供应的，他有工作啦，有收入啦，就算有空窗期的时候，他仍然可以维持生活，不需要担心经济。跟住我还讲笑跟他讲，说上帝不是王大仙来的，不会有求必应的，你这样求是妄求。之后我们就谈到买楼的一些事，他说去买楼的过程呢有祈祷的，最后上到车应该开心啊，但是之后楼价跌了，跟住住住下发现间屋很多问题，要用一笔钱先去装修。他又说我真的后悔当初为什么买了这层楼。跟住我问你有没有感恩啊，他犹豫了一阵讲不到。我问他，神为你预备了一位相识了30年好像孖公仔一起出入的姊妹，你有没有为这段的关系感恩啊？他停一停，他说没有。跟着他就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想。当时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些愕然，但同时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位姊妹内心是会积存这么多不满和失望的呢？当人失去感恩的心，其实好像会将焦点放在未得到的东西，即使已经拥有很多，都会慢慢变得理所当然的，甚至忽略了神早已放在我们身边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停下问自己，我有没有为已经拥有的一切同神感恩多谢祂呢？包括我的家庭，甚至我原生的家庭，对于得不到的东西，甚至曾经失去过的，有没有同样都是会去感恩多谢神呢？当你和我愿意诚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容易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住的。试想想，在家里、教会、工作、学校，会不会有些意见我们开始听不入耳呢？一听到不同 的声音，那些的说话就急住就要反驳，又或者金盆洗手说不关我事，会不会很在意人家怎么看自己，做每一样东西都想有人去欣赏，慢慢心里面积压了不少的情绪，变成批评，有时因为怕失去就控制一切，甚至成日比较，不知不觉就出现了贪恋和妒忌。所以雅各不单止叫我们看自己，不单止呢，不是单单啊，叫我们看自己做错了什么，更重要是提醒你和我，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真正的源头是什么？很多时问题不是外面，而是我们自己里面。当冲突、比较、不满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急着处理外面的人、同事，而是要先停一停，在上帝面前问自己，我内心究竟发生着什么事？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有没有被自己的私欲牵引住呢？学习祈祷不是只是求上帝改变环境，而是先求主改变自己。当人愿意被上帝进入内心的时候，就会真真正正经历神医治和更新，甚至因着生命被改变，人和环境都会慢慢因你而去改变。在第一至三节进入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雅各的语气不同了？他一开口就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其实雅各不是说他们在性方面犯了罪，而是他用了旧约一个很熟悉的教导，上帝和他的子民的关系，就好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一直是一种的立约，是专一彼此忠诚的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人离开上帝，转去追随其他偶像，或者按自己心意而活的时候，圣经就会形容他们行淫不忠。所以雅各在这里透过他们熟悉的教导，形容他们当时的属灵状况。换句话，当时他们的问题不单止出现了冲突、嫉妒问题，而且他们的心已经偏离了上帝，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上帝的心意，而是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是世界所推崇的价值观。这种状态就好像文约上面的婚姻，其中一方有了第三者，背叛文约。所以雅各跟住就问，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这句反问句的里面，这句反问句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意思其实是很清楚，应该是很清楚，他们是知道什么问题的，但是他们选择什么呢？与世俗为友。唯有即是所爱的意思，不是只是跟世界相处得好，还是跟世界，是受世界这套的价值观，慢慢用世界的标准去处事为人，用世界的标准去决定什么是重要，什么值得去追求，怎样才叫做成功，怎样才是有价值。不再是以圣经的教导作为准则，而是转用世界那套的标准去衡量一切。当人这样做，其实就等同于跟上帝对立。世界这个字，这里不是指物质的世界，而是一套离开上帝而自我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去生活。当人选择拥抱世界，自然就会慢慢远离上帝。所以雅各说得很直接的，你不可以两样都要，你不可以一边说信上帝，一边又完全去按世界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所以当你决定与世界为友，就等同于你选择与上帝为敌。记住，这个是人自己的选择来的，是你自己选择与上帝为敌，不是魔鬼的事，不关魔鬼的事。雅各在第二章已经提醒信徒，不要以外貌待人，不要偏待人，要爱人如己。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会讨好有钱人、有地位的人。从世界角度来看，这些做法很合理的，还是生存之道。但是雅各指出，当你开始用这种方法去追求安全感和价值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再单单依靠上帝，而是将盼望放在世界里面。在第五节，雅各再用一个反问，将焦点带到另一个层面，你们想经历上帝是徒然的吗？意思圣经是已经一早呢是讲过这些真理去提醒信徒， 不是随便讲下的，是有根据的。然后提他们，上帝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上帝将灵放在人里面，代表人是属于他的。而上帝在这段的关系非常认真，非常在意，甚至用嫉妒去形容。这种嫉妒不是负面那种的小气，而是一种出于爱的专一那个的要求。上帝不愿意人将心分开，一部分给世界，一部分 给他。所以当人偏离了，上帝不会无所谓的，他是会在意。所以他跟着雅各去说，上帝是会嫉妒的。就因为上帝知道人若果离开他，其实最终是会失去了真正的生命。不过雅各不是停留责备结束，在第六节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告诉我们虽然人是会偏离会不忠，但上帝的回应不是放弃，而是继续赐恩。所以雅各在这里形容上帝的恩典是怎样的，是更多。上帝的恩典是比人内心那种的拉扯欲望是更大更有能力。雅各提醒我们，人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被私欲，被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拉住了，很难回转的了。但是真正能够改变我们的，不是我们人自己的努力，而是上帝的恩典。只要人愿意去回转，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在人身上产生效力，叫人有力量去悔改回转，这样才可以胜过自己内在的挣扎。然后雅各引用了七十士译本的箴言三章34节，他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将前面所有的内容总结成一个关键，就是问题不是人是否选择错了，而是人的态度是怎样。骄傲不是一定在外表的，可能是一种内在的心态。譬如可能觉得自己都已经是最好的了，什么都可以靠自己搞定，人家的看法都没有那么看得那么全面，以致看不起对方，跟人很难合作，怨气会越来越多。骄傲的人成日都会用世界的方式去寻找满足，显示自己是掂，最后就很容易跟世界去结盟。不过爱我们的上帝，当他看到我们这样做，他是会阻挡的，他是不会任由人继续走错路。相反，谦卑的人他会承认自己有限，承认自己需要上帝，愿意放低自己的想法去寻求上帝的心意。当人有这种态度，上帝才可以进入人的内心，才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带领人去走正路，与上帝为友。在香港里面，我未做全职家庭主妇之前，我在一间大机构的幼稚园里面担任宣教师，是负责全校圣经科，同时也关顾所有学生、家长和同事的心灵需要。所以我要带团契、组会、要家访。如果有家长是想回教会，要陪同他们一起回教会。由于当时我要照顾小朋友，还有要照顾我患癌的奶奶，所以我只可以用四分三的时间做一份全职的工作。虽然工作量是很多，但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工作范围就好像我以前牧会 的工作差不多。由于我的职位即是不是隶属于教会，所以我可以跟着学校假期放假，即是学校放什么假我就放什么假。这间的幼稚园是大校嘛，他们有定期的刊物会讲下每间学校的福音事工是怎样。做了年纪之后，有一天校监说要来见我， 咁咧，除咗即系嗰日除咗校监之外啦，仲有宗教主任啦，加埋副校啦，嚟见我。咁即系好事定冇事咧？你记得嗰一日，一行四人坐喺校长室一齐见面。一开始我梗系报告业绩啦，内容我都唔记得讲啲乜嘢。不过当校监用咗一啲唔满意嘅字眼去回应嘅时候，我都未出声啊，副校竟然开声帮我讲说话。所以最后我都可以咧平平安安咧，咁啊出翻校长室啦，继续工作。离开校长室嘅时候，宗教主任问我：你有冇睇今期嘅月刊啊？即系刊物啦。咁咧点解要问呢？因为嗰一期嘅刊物咧，就系刊登紧我做嗰间幼稚园嘅福音事工。我话有啊，跟住宗教主任继续问我：你唔觉唔觉得咧里边啲字咧有啲嘢啊？我就笑住答：系咩？我唔觉得。最后佢同我讲：你系唯一一个冇俾教职员投诉嘅宣教师。讲真啦，我嚟得咁短时间，俾人投诉嘅机会都少好多啦。其实有时喺工作上面，我都会觉得亏欠嘅，因为当时每一日放工之后，除咗要照顾小朋友之外，仲要去医院探我奶奶，加上我老公是护士，翻工时间不固定，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主力去照顾屋企。真系咧，即系真正可以放喺工作嘅时间上面，其实真系好有限。喺嗰段时间，反而上帝教导我去学习，只要尽咗自己嘅本分就得噶啦。学习唔好睇成果，唔好同人比较。因为结果是由上帝去主宰。弟兄姊妹，今日世界价值观有没有影响紧我哋呢？我哋每日处事为人，是不是真的荣耀紧上帝呢？世界很容易教我哋去睇结果、睇表现、睇人哋点批评自己。呢种价值观唔单止出现喺社会、职场。其实在教会、家庭、侍奉里面同样都会出现。本来我们侍奉是为主的，但是慢慢焦点可能变了，开始在意有没有成果，有没有人欣赏，有没有人认同，甚至带人信主、关心人、安排聚会。本来是想建立生命的，但是可能不小心会变成追求数字和成果。同样在人际关系里面，很多时候问题不单止一些表面的争执，而是背后那种我要公平，我要对方跟我的意思去做才是对的，为什么你不听我说，是你错。慢慢人就会失望变为计较，由计较变为批评。今日你同我用紧边一套嘅价值观去生活呢？阿哥提醒我哋，问题唔系外在嘅环境，而系我哋拣紧用边一套嘅价值观去生活。世界睇成果、表现同回报，上帝睇中嘅却系忠心、爱同顺服。他不是看你做得多少，而是看你的心有没有对准他。与世界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与上帝为友，就是活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中间是没有灰色地带的，我们每一天都要作出选择，究竟我要跟世界还是跟上帝呢？在最后一段，雅各不要再责备这班的信徒，他用了要顺服上帝这个的命令。要顺服上帝作为一个的总纲，即是指上帝的子民对他的顺服是要绝对的，是生命里面重新去确定上帝 是你独一的主，并选择他的旨意去行。嗱，呢一段最后咧，佢系用咗另一个嘅命令句，要谦卑，作为首尾呼应嘅一个总结。原来喺呢段经文里边咧，你睇到雅各系用咗八个嘅命令语啊，即系夹埋头先而家显示嗰两个嘅命令语，一共十句，十个嘅命令语。去呼吁信徒重新回转翻去上帝嘅面前，学习一生咧去顺服上帝，喺谦卑同悔改嘅里边，咁样生命先至可以得到医治同更新。嗱，呢段经文咧，中间嘅经文嗰八个未显示嗰个命令句里边咧，雅各提供咗三个嘅方向，即系三条嘅路，帮我哋重新去翻翻神面前嘅噃。喺第七节嘅下半节嘅里边。第一个的命令语就是要抵挡魔鬼，他说魔鬼就会离你地，离开你地逃跑了。在里面抵挡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即是正面的面对，不是退让，要站稳，不给对方有机会去攻入你，那魔鬼就会逃跑了。不过魔鬼是不是不怕我们的呢？不会啊，他会用不同的方式令到我们选择他为友，成为盟友而离开上帝。不过他怕谁啊？怕上帝。只要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去亲近他，上帝就会亲近我们，结果魔鬼就会无能为力 去对付我们，令我们选择他，他就会逃跑。所以关系不是我们有多强，而是我们站在哪一边，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是一个双向的关系。亲近神不是一个口号来的，而是一个的习惯，读经、祈祷、安静、反思。当一个人长期不亲近神，自然就会被世界牵走的了。但是当一个人成日黏住上帝，慢慢就会有分辨的能力，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心意，主动选择上帝为友。上帝是我们生命和力量的源头来的，也都是我们安身的居所。而第二个方向就是一个的清理生命的工程。雅各在里面他用了两种人，第一种是有罪的人，即是明知上帝的心意，他是仍然按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不遵行圣经的教导。而另一种人是什么？心怀异意的。心怀异意在雅各书一章八节已经出现过了，原文是指到两个心的人，两个心的人，不是单纯讲犹豫，而是讲一种内心分裂的状态。一方面说相信神，另一方面又放不低世界，口里面说跟随神，但实际上生活，在生活里面很多时仍然按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雅各去形容这种人是没有定见的，意思不单止在做事摇摆，而是整个人生方向都很不稳定。今天可以很热心坐定定去听到，很感动啊，但转过头有利益有很大压力不得了，抵挡不到了，就会回到这个世界去用这个世界方法去生活。所以雅各说这两种人需要怎样？清洁手和清洁心，即是说手代表行为，要重新翻翻正路，去翻上帝嗰度，顺服上帝。心系要对准神啊，唔好再背叛上帝，而遵守圣经嘅教导，喺上帝面前靠住佢嘅恩典，叫自己可以得到洁净，真心悔改。在生活行为上面被上帝改变，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最后一个的方向 就是要人在上帝面前真正面对自己的罪和真心悔改。在第九节，雅各连续用了三个的命令语，受苦、悲痛和哭泣。这三个的命令语都是旧约先知书上帝成日差派差遣先知去提醒得罪上帝和不忠于上帝的人，要他们披麻蒙灰真心悔改，好让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真心为到自己所犯的罪去悲哀哭号，表达在上帝面前决心悔改。这些情景就好像上帝审判人情景这样，因为当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人不会再有机会去悔改。现在他们仍然有机会选择去认罪悔改的时候，就要为到自己的罪去哀哭痛悔。跟着雅各用了另一个的命令语，变为就是将欢笑连到悲哀，将喜笑连到悲哀，将欢笑连到愁闷。这个字本身是被彻底的转变的意思，目的是要他们现在所享受在最终的欢笑和喜乐，你要醒啊，认真去面对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属灵光景，真心去悔改，从而建立回和上帝的关系和同人的关系。跟着雅各继续用这个的命令语，就是在主面前谦卑自己，因为唯有人在上帝面前谦卑，才会真正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无能，这样才会认定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甘愿悔改归向上帝。当人肯这样去回到上帝面前，才能够蒙上帝去悦纳和宽恕，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在我中学时代，不是在我中学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有一天发现我爸爸好像有第三者，跟着最后去证实大陆有第三者。当时我都很难过，因为我爸爸就是我很尊敬的人，而且在我五兄弟姊妹里面，我爸爸是最疼我的一个，连打我呢，我爸爸是大男人的人来的。我们被打大的，他打我的时候，他可以细细声跟我说，我就是介意打你的，不痛的，但其他人打得很痛的。所以在这件事我就很失望很难过，但我感恩的是那时我已经回转回神身边，上帝提醒我一样很重要的真理，人的爱会变的，上帝的爱永远不会变。不过由那一开始，我家就可以用一个家务凌日来形容，因为成日见到爸爸妈妈嗌交，甚至有时都会大打出手。几年之后我爸爸妈妈就分开了，跟着我爸爸就从此在我的生命消失了。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临走之前，即是离开我们之前，他就跟我们说，我不会再拖累仔女的了，所以我不会给任何联络方式你们。但是他这样决定，他这样做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矛盾。为什么呢？因为他都会继续找我们，但是找我们的时候是他需要钱的时候。他呢每次需要钱的时候就找我们，找我姐姐和找我。如果我们没有给钱的时候，他可以在街上大骂我们的，跟着又突然间就消失了。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我内心成日很大很大的挣扎，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很受伤害，我对我爸爸都很失望，甚至我会很生气。但另一方面，圣经又教导我要敬，即孝敬父母，咁样要我去爱翻我爸爸，同埋要原谅佢，所以好大嘅挣扎。喺我读神学嘅时候，上帝不断去提醒我，唔好再喺呢一段呢啲嘅关系上边咧咁困扰住我自己。 要靠他去跨过，不要被魔鬼留地步。跟着几天之后，我爸爸主动打电话给我，我立刻就联络我姐姐啦，两个姐姐一起来我家跟我爸爸见面。咁咧，倾偈嘅过程里边咧，都好沉重啦。我两个家姐顶唔顺，一个咧就出咗去露台度企，一个咧坐我身边坐低，一粒声都唔出，唔再出声啦。但系嗰刻，我竟然可以好平静咁同我阿爸讲：我哋咧其实咧好想见你噶，但唔系每一次见面都系净系攞钱，而好想你关心我哋。结果因为我们没有给钱他，所以都是不断骂我们，甚至用情绪勒索，说会登报纸脱离父女关系，最后都是不欢而散。但是很奇妙，那一刻我很深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释放。那时我觉得我很轻散，就没有在这些关系上面去挣扎。从此我就没有再嬲我爸爸。一年多之后，有一天我大家姐突然收了个电话，被亲戚闹，说我们没有良心，说我们连阿爸中风入了医院都不谈他，不理他。而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是没有可能联络到他的。那时候我们就有回联络的机会，我可以去探他。爸爸出院之后要住老人院，我间中都去探他的。老实说，每一次我去探他的时候，我心里面都仍然很多的挣扎，因为他会在我面前不单止说自己没有错，还不断骂我妈咪，即是骂他太太，甚至骂他的仔女。所以每一次探他，我都去祈祷，求主赐我智慧，不要被他那些说话影响我的情绪，甚至生气他。当时因为一些的原因，在医护人员里面，在面前我们不可以说我是他的女儿。所以每次医护人员问我是谁的时候，神就会赐我智慧去回答。你要我答什么了？什么？听不到。我会说你问他咯。有一次当医护人员问我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我爸爸竟然亲口跟医护人员说我是他的女儿。我听到那一刻我很感动，因为在五兄弟姊妹里面我唯一一个他在人面前认我是他的女儿。当我没有探他的时候，他还会主动说会挂住我。每一次我走的时候，他竟然一个大男人他会飞吻跟我。我爸爸的改变，你知不知道等了多少年了？差不多三十年了。回望回这些经历，我自己慢慢去明白，上帝第一时间不是要我去求神去改变我爸爸，而是先去改变我自己。起初我选择去逃避，甚至用很多的理由去合法化、合理化，对他的冷漠觉得是对，觉得他是不值得我去爱的，因为他违背民约。但是上帝没有要我停留在我的情绪里面，反而一步一步带我回到上帝面前，让我开始面对自己内心真正的问题、伤痕和愤怒。直到有一刻，我愿意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需要靠祂的改变，愿意放下自己，不再跟着自己的情绪去做，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才开始经历真正的医治。如果当时我没有选择靠上帝去面对我和爸爸的关系的时候，我相信我今天我不单止未必可以修补和他的关系，我相信我会长期会在内疚和自责里面。 因为我爸爸22年在 COVID 的期间里面突然离开，所以不会再有机会跟他讲任何的事，甚至不可以再有机会去修补关系。机会不是必然的，真正的医治不是等环境的改变，而是一个人愿不愿意先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真正的释放和医治不是改变对方，也都不是改变环境，而是我们肯不肯先被上帝改变。今天你和神的关系和人关系是怎样呢？在上帝面前你觉得自己有什么需要改变？如果你心里面第一个答案是我都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那你更加需要要去小心。因为人一觉得自己都挺好，都够好，都够熟灵，就很容易停止去反省，慢慢听不入耳，特别是上帝的声音。而且我们每一天都会在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环境里面，媒体、社交平台不断灌输另一套的价值观，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妥协，只要自己开心就不需要理后果，慢慢连诚信、责任和真理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久而久之，人就很容易习惯用世界这一套的方式去做人做事，而不再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所以今天我想邀请大家去停一停，坦诚在神面前问自己，由信主到现在，我是越来越依靠上帝，还是其实慢慢靠回自己？我有几耐没有真正去安静亲近神呢？有几耐没有真正去检视自己里面的骄傲、不满、苦毒或者三心两意呢？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而是愿意承认，主啊，我仍然是有软弱，我仍然是需要你。当人愿意真心认罪悔改，上帝就会一步一步医治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好像一本的月历，每一页都是上帝容许发生的事情。有些日子你可能不喜欢，有些经历可能令你很受伤害，觉得很委屈，很不公平，甚至到今天仍然都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些事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只要你和我愿意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学习顺服上帝的安排，选择信靠上帝，让他和你一起去跨过，终有一日当你去回望，就会慢慢去明白，原来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原来那些你最不想经历的事，反而成为你真真实实在在经历到上帝怎样样与你同行，怎样加力量给你，怎样去医治你、改变你，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的难关和低谷，生命亦不会再停留在过去的伤痛里面，而是逐步被更新、被陶造，能够活出一个有生命感染力的基督徒，去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要得到上帝的医治，首先我们是否愿意打开自己的心，给上帝进入，让祂移动你内心真正的自己呢？在现实生活里面，你愿意选择上帝为友吗？还有你愿不愿意去顺服上帝的主权，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真心认罪悔改呢？以致上帝回来的时候，你和我都可以坦然无惧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全能的主，是我们每一个都是用你的宝血去拯救。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有生命气息都不是必然，特别我们来到英国，我们有很多的适应，看到自己有很多的软弱，甚至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解决。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我。主啊，如果今天我们有那个的软弱，我们有嫉妒的，有我们的私欲的时候，主啊，我恳求你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去真的愿意去靠你去跨过。主啊，若果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先去赦免。主啊，若果我们要你要我们去面对现在我们要面对的人或者的事的时候，主啊，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去靠你去跨过，不再被这些问题缠绕，让我们可以重新做人，可以被你去称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我们在生命在生活里面真的时刻在你的话里面不断更新而变化，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人。在这里献上祷告，奉主名求，阿们。